好都要一起去聊，
就要跟你越聊越开心。
好啦
大家好，我是 QQ，
我是奶茶。现在又到了高校第二集了，第二集我们要讲的东西就是实战。
实战我最喜欢听的。
对，其实我们也没有蕊。好，那你要怎么实战？
因为我知道你每年都会规划那种年度计划啊，甚至还会跟小孩讨论。然后还有，我不是看过你的那个行事历，每天满，所以我就很佩服你。因为我是那种很多事压在我身上，公司倒还好，公司我觉得就是专案处理。可是如果扯到一些人情世故，我会爆炸。
因为你卡在一起，对不对？
就感情的事情，
不管人情，就是卡，就是事情卡在一起，然后做事你会觉得好像不管是卡人情，还是说事情一下子来的太多，你不要。没办法消化。
以前可能公司专案太多，我倒觉得还好，就是自己把它排开。可是如果你现在自己出来，或是甚至你帮一些家人亲戚朋友做一些事，我觉得是卡人情啊。先问你，我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去安排年度计划，或是每天要怎么去安排啊？有没有一些原则，还是大事都怎么摆？
我觉得就是像第一集的时候我们在讲的，就是你人生里面你到底要的是什么。那如果你真的还没有想清楚，你倒是可以先闭上眼睛，幻想说你自己未来大概是长什么样子，那大概就是你会走的路吧。那我会定年度目标，其实就跟你在经营企业一样，你要必须要有一年，你必须要成长和进步，你才会慢慢的走到你要的那一个方向吧，就是你的目标那个方向去。所以我们也讲到上一集，我们也讲到说你工作要拆解，时间要拆解。其实我觉得每一年的年度计划也就是你的人生的拆解。你了解吗？就是有常常我们听到说短期、中期、长期的人生规划，
因为你已经想象你十年后、二十年后要长怎么样，
对对对对，
你只是倒推回来而已。
对，拆解在你的每一年上面。好，那如果说大家比较不理解的话，你可以想象说，比如说拿我自己当例子好了，我们家的那个小白车，其实已经大概12年了。那12年的车，其实在。老实说啦，老车开没多久，可能就要换车了。那大家一定在这个中年，一定会想说要换车、要买房啊，就大概是这种，或者小孩的教育基金啊。那这是就是牵扯到钱的问题。我觉得钱的问题反而是最
单纯
的，单纯透明意见。
对，
比如说你希望你十年后你可以存到800万好了，但你就知道你每年要存多少吧？
那数字就最简单，不会骗人
呢。加减就知道了吧？那其实我觉得数字是一件事情，你在定每一年度的目标的时候，其实都会有这样，就是钱进来多少，你要出去多少。那你要做的旅游啊，或者是说你要完成的课程干嘛，也会有钱的进进出出嘛。所以就会综合你的大目标去拆解在你每一年的小目标。比如说，我不希望我自己老得太快，所以呢，我就
运动。
要运动嘛，因为我们的肌肉会减少的很快，
对对对，
然后我希望健康一点，我希望可以陪小孩久一点啊，等等之类的，每个人的目标不同，所以我就会在每一年的年底的时候，
显示吗？
对，就是其实就跟公司经营一样，
对啊，
大概是10月、11月，不是大家都会在做年度就是
计划
或 workshop， 然后做完之后就会有明年的计划就出来了，然后明年大家就很努力的往那个方向前进。我们家也是这个样子，而且我们家每一个月都会开家庭会议去检视是不是。有往那个方向，
好特别哦！
而且我们家的家庭会议，当然小孩有时候有点难控制。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家里会一起讨论。比如，尤其是越大的事，一定会找小孩讨论。很多人会觉得说，哦，小孩懂什么？他们那么小，那根本讨论有效益吗？我举一个例子哈，我们家大概3年前不是有做比较大的装潢？
对。
其实就是弄跟搬家一样，然后因为那是一笔很大的支出，所以我就想说这笔支出到底要不要值，我也不知道，也许小孩更不在意，因为但是我又很心急，觉得说其实我们能够陪孩子的或者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就是最近这几天是最精华的，
对，
所以我就有一个月的开会，我们就家里4个人就坐下来讨论家里是不是要装潢
这议题，
对，我们就这样讨论了至少半小时以上。哎，我跟你说，其实小孩的想法比你想象的更丰富，而且有很多的点是大人没想到的。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觉得家里需要装潢多一个房间吗？因为妹妹这样子，因为我生一个男一个女，
对啊，
她的妹妹会没房间，他们说有自己的房间当然是最好的啊。我说可是如果我们家要装潢的话，我们就不能每年出国旅游啊，我们可能不能常常吃大餐啊，我们就是要怎么存钱啊什么什么，可能会过得有点小小的困苦，不能买玩具啊什么。你知道我以为小孩会说啊，那算了，我跟妹妹睡就好。他们说 没关系啊，我们全家就一起存钱，那个铺满就拿出来，而且我现在有钱，就小孩的有钱就是一个铺满存满，就我有钱我也可以帮家里出这个钱啊，在我们家就可以变得更好啊，更漂亮啊，而且出国干嘛一定要出国玩，我们在家里附近公园玩也很好，但是小孩的心愿也很小，
好单纯，
对，没错，他们也不会觉得出国有特别好嘛，
对，
他说，而且我儿子还跟我说不要坐飞机更好啊，但我们就不会从上面掉下来，我想说嗯也对啦，好，也可以可是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获得收获最大并不是他们那些小小的一些很可爱的想法，而是我觉得我们四个人有了共识，共识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才会甘愿啊，
甘愿之外我们会一起努力，就像一个团队一样，所以当
一致，
对，那当我今天就说那我们今天要吃大餐，小孩不会怎么样，我说那我们就在公园玩，好啊好啊，也很好玩，
容易满足啦，
他们就会满足，他们知道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对
对，所以这件事情就变得容易达成。
欸，我觉得这小孩真的要从小就是跟他们沟通，这要学习的，
其实团队也是这样啊，
对对对，
就是我们不是公司也是这样嘛，就是你 workshop 结束之后你把新的 idea 提出来了，然后变成一个新的年度的计划，这个年度的计划也就是从 top down 到大家宣达下去，然后大家都有一样的共识，那你在做事的时候，你在做你自己个人的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做这件事是为公司好，那自己的价值是什么。
我以前就是在行销然后做大公司的时候，我本来以前不喜欢开会，可是我后来很喜欢开会，因为真的就是大家可以彼此沟通，然后把
你会搞清楚公司真的要的是什么，对不对？
反而更有效率，
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做年度计划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重要，然后大家有共识这件事情就更重要，这样会让事情事半功倍，非常的有效率。你要想哦，如果说你没有，我没有跟小孩沟通的话，我们就拿刚刚装潢的事情来说，会有很多的拉扯。妈妈为什么不能吃那个奶茶？不能喝奶茶。妈妈，我们为什么那个同学都去哪里？为什么不能去？妈妈，那个。我们那个圣诞节以前都可以买玩具，为什么今年不能买玩具？
你就要花更多沟通成本啦。
对，那些长，其实他的耳朵已经关起来，不想听。
对。而且他心里有那么那么，
对，
然后一直积累积累积累，
对，然后可能甚至他会想说，是妈不爱我，会有会有
苦恼，
是啊，自己会胡思乱想，但是然后大人就会一直就是，比如说我都没有讲清楚，我一定会想说，小孩就是不懂大人的事，这很累。我跟你讲，怎么样讲你也听不懂，因为那是大人的事情，会不会这样想？
双方都有
对，然后就彼此就会有误解，然后就会觉得说，小孩你都不听我的话。那其实不是，是因为我们没有充分的有共识，
没错，
就变成一个团队没有效率。所以啊，我们刚刚上一集在讲的是，可能个人的时间的打造要更有效率，然后要养成一些好的心法的习惯。那其实我们是一个社会嘛，或者是不要说社会，
家庭也是，
家庭啊也是，
社会，
对，你在公司工作也是，你不是一个人，
对，
是一定是一个团队，一个小团队，一个大团队，一个公司，然后甚至一个社会，然后一个全球的概念，
对，
所以你一定是跟人群在一起，
嗯，
所以有好的共识其实才会让事情更有效，这是第一个。那你问我说我每天都在忙什么，那你说说看我的日历里面你看到什么。
哦，就是除了工作之外，你可能会有一些学习啊，你很重学习，然后运动，还有小朋友的事情，
对，还有吗？
看到类似就这样。
我想应该是自己看自己的日历比较清楚，别人看能够看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我是想说，因为我的日历会密密麻麻，是因为把就是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全部记进去，然后公司大大小小的事情也全部进去，自己的事情、同事的事情、别人部门的事情、老板的事情全部都记进去了。一来是因为我要对的窗口太多，我真的记不起来。这一集我不知道应不应该给我主管听到，但是就诚实的面对吧。因为其实我自己的外务也很多，因为我光是志工的单位就不是只有一个。比如说你也知道我是故事妈妈，
对对对，
故事妈妈的事情其实也不是每个礼拜去讲故事而已，我们还有活动，然后
我们读书会啊，
我们
课，
对，还有课程。然后因为我们上一集也有讲到说，你在放你的人生，你的时间就是你的人生嘛。你要规划你的人生的时候，你要把大石头先放进去嘛。所以，难道学习就不是你的大石头？然后健康管理不是你的大石头吗？
其实这才是大石头。可是我常常会因为工作或人情的问题，我把这些就是抽开。
很多的人会画错重，就像
我跟你说，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时间不会不够用，是时间放在哪里的问题。
对，
所以大家一直搞不清楚，就是想要伸出更多的时间。我也常常消遣别人说，一天就算有48个小时， 不好意思，你还是不够用，英文都乱用，你也不懂怎么用的时候，就会觉得越做越沮丧，然后没有成就感。对，这样你就会觉得好像是被
心力
公办，
心力交瘁，
对，那很可怜欸。所以我要讲的是，其实这是我那么多年来的一个经验，就是你一定要先把
自己顾好，
对，要先把自己顾好，把你人生的大石头先放进去。所以你每天的累积就很重要，比如说早上起来一定会静坐，会跑静坐啊，会运动啊，
冥想，
对，然后我一定会给自己一个小小的空白的时间，我早上起来一定会喝温开水，给自己就算是五分钟的空白时间也很好。然后每天如果可以，我一定会阅读。这三件事情是我觉得每天都必要做，再重复
做，
就是要运动，然后要冥想，就是要静坐，
对，
然后要阅读。这样你每一天是不是就像之前，因为我说我不懂财管，你懂财管吧？
对，
那就像你以前在跟我讲财管的时候，你就说每天你都要存钱，然后去赚那个复利，你才会有致富，
对，
不要说致富啊，才会有
目标
财富自由的一天嘛，对不 对,
对？
那我觉得我现在做的时间管就是人生管，那我是不是每天要把这些像钱一样的东西存到我的账户里面去，让它去滚复利？
对啊，对啊，对啊，
对，你一开始做运动，你看不到成效，就哦，跑一 K 很累耶，我靠！那我就觉得阅读，拜托拜托，我连大便都没时间还阅读。但是其实务必要把它挤进去。那我早上还会，因为我觉得除了自己之外，我的孩子其实因为挑食的关系，就是说早上一定会起来做早餐。我们家的早餐超丰盛，我常常跟别人说，大概就是五星级大餐，就是夹好菜的那一种，
真的超丰盛的，
所以
专业。
对，所以我大概是6:15会起来，然后以上刚刚讲那些事情，就是早上会做完的事情。我早上起来喝了温开水之后，我就开始做早餐。做完早餐之后，我就会去，小孩都送出去，他们都去上班上课，我就开始运动、冥想和阅读。这是只是早上哦。
暖机
、那对，那你会说啊，你做了那么多事情，那你是不是就已经累了，没有办法去公司上班，就会没有精神？不会，越做会越有精神。对，就是滚石不生胎的概念。你早上其实把自己暖机好，你准备好，
状态就变很好。
你去公司其实就马上可以一杯就起这样子。那在公司的这个8个小时，我一定会很确实的利用完毕，但是中间我也是会用上一集我讲的那个方式，我会把工作和时间做一些切割。对，那用这样的方式去配合，然后把自己的黄金时间丢最重要的 project 去做。比如说像我是早上精神比较好，所以我早上一定会做思考的事情，下午如果假设状态不好，我会把一些 routine daily 的事情把它完成，类似这个样子去做。然后呢，中间我其实是一个还蛮贪心的人，我喜欢如果今天我做一些无脑事好了，那我就会同时耳朵会去听
音乐。
如果我很累我会听音乐，但是如果我精神还可以，我会听学习的东西。比如说我会去听那种他只是一直在 repeat， 就我最近有找那种10分钟听英文那种，你听嘛，你听那首可以再继续做嘛。
对对对，我也会，
就是同步进行，那你就是有高速的效率在进行。有时候会2-3件事情引起，比如说这个家庭主妇其实蛮会的，比如说像我妈同时洗衣服，洗衣服的同时她可能在扫地，扫地的同时她可能又是在干嘛干嘛的，就是耳机戴着就会跟我阿姨在讨论她什么什么什么事情。
对啊，女生最会这种。
其实女生其实是一个
会
多
功
的动物，对对，那其实是会提升你的效率，但是你就是要把它重点抓好。对，那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不是大家都线上开会吗？我诚实说，有时候某一些会议会让我觉得
分心啊，
不是，可能觉得那个跟我的关系就是没有那么大的时候，我会同时去看 email。
那也 OK 啊，
这优点还是缺点，我觉得因人而异啦。但是因为我的 email， 大家如果真的很忙的时候，其实就知道说 email 和会议就是每一天上班族消化很难消化的完的两件事情。对，那你说像会要开到什么时候，有时候也很难说。但是我觉得线上的会议其实有蛮多优点，比如说事情你可以讲重点，然后有一些你可以录起来嘛，你可以 play back。然后如果真的是像我就觉得啊，这件事情好像我只要大概知道这件事情就好了，那我就可以同时去做另外一件事情。但好与坏我没有说我的方法是 好的，
嗯，
有的人觉得专注是对的，那有的人没有办法多工，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做到，
嗯，
等等之类的，就是你可以去思考看看，这也可以就是试试看，这样做是不是对你来讲是最有效率，如果没有的话，就请你专注在那一个点上面是最好，
嗯，
然后呢，下班呢，回到家之前，我可能还要接送小孩，
对，
然后回到家之后，因为可能我也比较幸运啊，婆婆还有妈妈他们都可以帮我。就是做晚餐，然后照顾小孩，然后小孩带回去之后，我们家几乎每一天一到五，我们家有不同活动。那个时候其实会这样想，嗯，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小孩小啊，我只是单纯想陪他们，专心的陪他们，就陪他们。对，所以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家、就是，
我知道你有跟我讲过，
对对对对，比如说星期一，我们家都耍废日，因为星期一就不录嘛，
嗯，
那星期二我们就会一起阅共读那个英文绘本，星期三我们就叫做研究日，那我们就会研究不同的议题，对，像我们下一次就是我要带着小孩研究 Change， 那上一次我们就研究的是我们就看那个小天下，它有一个议题就是在讲。太空梭的事情，
对，
然后比如说太空梭怎么去省它的燃料，
嗯，
之类的，就每一个礼拜的议题是不一样。
哦、
有时候因为我喜欢手冲咖啡，我就带着他们学手冲咖啡，教、他们做布丁啊，
对，
或者是就是研究如何，像我儿子喜欢围棋，所以我们就会去看棋谱，然后带着妹妹一起玩围棋，然后还有可能是。一起玩一个我们从来没有玩过的虚拟的游戏之类的，
嗯，
我觉得这样子其实很有趣，之外亲子之间的感情会比较好。然后星期四就是我们没有三 C 的日子，就是阅读，然后星期五呢就是一个 Happy Friday 这样、
嗯、
只是其实我们这样子行了好几年，小孩那一天回到家就说，妈我们今天读什么，妈我们今天研究什么，妈我们可不可以研究什么什么什么，
就已经固定一个习惯了、
啊、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家庭气氛比较好、欸、而且做事会很有效率，因为他知道今天晚上要做一个什么什么事情，所以他们会把其他的事情很有效率赶快做好，
而且你可以培养小孩很多兴趣，
对，因为其实我们不知道小孩他的天赋是什么，但父母能够做的事情就是
开发，
就是给他更大眼界去看这个世界长什么样子、
嗯、
对，所以其实对一个职业妇女来说，这样排排排排排，然后他们功课弄好，洗完澡，然后可能妹妹练琴啊什么什么的，有的没有的、
嗯、
然后再加上这些节目活动，他们就可以去睡觉，这是我一天的生活，
哎，好充实哦，
每天都这样、哦、
充实。
然后假日我一定会排什么运动啊，陪小孩去运动，然后现在可能你看我跟你录 podcast， 难道就不用做功课吗？我也要做功课啊、
嗯、
比如说小孩去睡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做我的置业、嗯、比如说就是像录 podcast 我的做功课时间就是小孩去睡的时间，然后或者是其他一些公益团体他们有一些东西需要协助的、
嗯、
我也是在那边那个时间去写我的企划案，然后当然我也会想要分享我的 IG 和 Facebook， 现在有点懒，但是我也告诉我自己说记录也是很需要的，那我也希望未来我可以做更多有意义的记录，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嗯，
所以这些东西难道都不需要时间？难道要写一个文章你就常常写文章、
嗯、
写文章很伤脑耶、欸、就算是你写生活的事情的时候你是要花时间去完成它，所以大概
再怎么快也要时间啊，
对，这就是我 daily life， 然后六日就尽量让自己有放松的时间、
嗯、
有 me time， 然后有亲子的时间，听起来会太丰盛吗？
很丰盛啊，
还是其实这样还好，我不知道，
我觉得蛮多元，而且跟一般家庭不太一样、欸、
因为我的生活多年来都是这样、
嗯、
所以我不知道说对别人来讲这样是算丰盛，因为听你讲你就觉得这样很丰盛，可是其实对我来讲我就觉得好像还有很多事情想做还没做，
因为我觉得你的生活一向很多彩多姿，那原来就是背后其实是很自律，然后又
对你要很自律、哦、
对，超级、哦、
该起来只要起床的，
对，才能够过得那么多彩多姿。
对，可是我觉得厉害的人，当你人生遇到更多厉害的人，我上个姐不是也跟你说哦，我其实我很闲这件事、
嗯嗯嗯、
其实是学我某个老师的，其实我们就是会遇到蛮多有趣的老师，很高度很比较高的人，他们其实有自己的事业，然后有自己的置业，有很多事情在做，然后他们永远看起来很从容，这是我想要的目标。
对啊，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高效的时间管理、
嗯、哦，就是你今天就这两集讲的。
对，那当然我还在学习的路上，只是说把很浅的东西，我正在做的事情，然后你大家听就是马上可以去做的事情，去有一些分享吧。
对
对啊，但是其实真的有高度的人，他们忙碌的生活里面 永远看起来很聪明，他们还可以写书啊，做专辑啊，我就觉得天哪，如果我可以做到这个程度的话，对，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啊？
可以可以啊，已经放进你的那个人生蓝图了，
对对对，我会
的，
会会，就是努力吧。 对， 对， 对，就是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每一天的累积就像你在存钱一样，有一天滚出来的复利，我相信我自己也会吓到啦。
会，
对啊，就像你跟你男朋友在创业，我会觉得说没关系啊，我可以当一点点小小的顾问，帮你们一把啊，或者是做什么的，我都觉得很好。
嗯，
因为当我在付出的时候，相对的我也在学习，对，而且我学习的并不会比我付出的少，我就会觉得每一次能够付出的机会都对我来讲是感激的。而且就像我的老师说的，只有真心的利他，你能够做到利他这件事情，那一个才会是你的朋友。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吗？就是我要利益于你，我们才会建立是真的友情。
利他，
对，利他的概念，就会觉得说，哎，这样子其实这个生活是我想要
的。因为真心的朋友是会为你好，
对，
你好我也好这样子。
对，然后每个人，就是可以在彼此的生命里面去，就是
互相
拉提，
对
对，然后互相学习、
互相成长啊。
对，那你看到那个人更好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棒；然后你看我更好的时候，你会觉得。好，
就像我好，我学到什么都跟你分享啊，那我们也是这种学习啊。
对对对对，其实是欸，我跟 QA 的关系就是这样，就是因为他是财经背景，财经是对我来讲我是最弱的一环，但是我今天有一点点小概念，有一点点小存款，我觉得真的要归功于 QQ，但是因为我的生命历程对 QQ 来讲又是很不一样，在我身上你应该也会找到你要的养分，
对，
所以这就是一种互相学习的关系，
互利。
对啊，所以我们才说我们彼此是学伴，到老都会这样一起学习。其实学习是真的，真的是需要有伴。
哎，就像以前不是念书一定要有同学啊，
真的，
运动也是、啊。
而且每一个人学习方式不一样，我知道有一些人他就是自己念，然后很有效率，
少数那是少数人，
对，然后可以消化。可是大部分的应该都是跟我们一样，他必须要在 input output input output
互相，
就是我必须要告诉你，分享给你，我自己在思考，然后你再 feedback 给我，我在思考，这样你会成长，我也会进步。
因为我在跟你分享，我其实脑袋要先整理过一次嘛，
真的分享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你觉得我从上一集然后现在听起来，不知道是不是有知识或有尝试的这个过程，其实对我来讲也没有，
可是我们真的没有蕊过欸，
完全没有蕊，完全
一直讲，
而且我们本来就是一直讲一直讲，也没有要卡的意思，
对，都没有卡过。
对啊，这是我自己的部分，当然还有很多的细节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先听粗略的一个大概
概念啊，
跟大家分享。对，其实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我之后也是希望自己可以多沉淀，然后多写一些东西吧，一些我觉得还蛮好的想法记录下来，我学习到的东西我都希望都是透过我自己的 social media 跟大家就是分享了。因为有一些东西其实我学了，我就觉得应该每个人都会吧，后来我发现好像没有欸，我从小就觉得我会了别人就一定会了，可是其实不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个跟是非对错没有关系，也许我有分享就觉得啊，那也没什么，没关系， OK，
反正我们就去聊，有去聊天。
对，我也觉得那也没有关系，就代表你是一个很不错的人。也许换你来告诉我说，我也很喜欢有人来 challenge 我说，哎，那个奶茶我觉得你这样想对，要怎样怎样才对？像你男朋友就是这种类型的批判性思考的人，
批判性思维。他说不是批评哦，
是批判
对
事情。
对，
我觉得就很好。有一个人愿意跟你说这样子不好，我觉得怎么样比较好的时候，代表第一他关心你，
对；
第二个他一定带着他自己思绪的理路来跟你分享，而且是真心的，
想跟你交流啦。
对，那我觉得事情没有真正的是非与对错，
对，就适不适合嘛，
适不适合每一个人嘛。就比如说，哎，这件事情，这个投资的理路适合我，可是不一定适合你，
对啊，
我就不想看盘，我也没有时间看盘，可是 Q 可能可以
啊，对啊，每个不一样
啊，有的人超短线很厉害，有的人放长线他就无法，那很难讲嘛。所以，那你最近的 project 做怎么
样？就刚讲，我就是会卡在人情世故，就我明明就很忙了，然后可能因为人情压力，他们又会插件进来。
哦，
对啊。
我们先针对这一题来解答的话，我会跟你说，就是其实你忘记了，你应该让自己沉淀下来，你忘记你当初 要做这件事情真正的目标或初衷是什么。对，因为我们一直在说时间是生命的管理，我们先不要讲生命，就像就是你的专案的管理，你专案当初要做的时候一定有你的目标嘛，对不对？可是你可能忙到你已经焦头烂额，你一直沉浸在你的自己的情绪上面，却忘记你这一个专案的目标是什么。
对，因为我接这些案子是因为人情嘛，我重感情，所以才去接嘛。对啊，可是最后会逼到自己，也不是逼，就是觉得自己不舒服，心理不平衡。对，
对啊，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当你一开始的初衷，你只是想要在帮助某一个 A 好了，
对，
可是你做了那么多，发现你也没有帮到他太多，也两个人彼此的关系没有那么好，因为一开始你只是为了帮他，是希望他更好，
对，想要像身边人都更好，
对，又或者是你们彼此之间感情会更好，
对，
那你就是失去你原来做这件事情的初衷了啊，所以你就是必须要让自己冷下来，去思考说要怎么调整这个关系，因为我一直觉得人与人之间，我们就是想人与人之间关系这件事情，它是需要被经营的。你的而且痛处是需要被了解的。
所以我说你刚刚跟你的小朋友从小会去开家庭会议，然后沟通，我觉得很好，因为我是比较传统的教育，
我也是啊。
对，可是我们以前爸爸妈妈才不会去跟我们沟通那些事情。
他也帮你明白啊。
对，可是照旧长大之后，你可能很多事情你会放在心里面，你不知道怎么讲。
哦 ，QQ 是这样的人，你会有很满坑满谷的正义感，但是你一个字都讲不出来。
翻桌很会啊，
那是因为你已经忍无可忍了。但是我说中间的过程，你可能会不知道要怎么说，
可能当下也不觉得不舒服，可是我觉得好像不对啊，
怪怪的，
对啊，对，不知道怎么去厘清这个过程，就是厘清这个情绪，然后怎么去跟人家好好的讲，然后觉得我都是为你好啊，你怎么会接受不到，还是说你怎么会这样看我？
有可能，因为觉得很多人像我自己以前是比较常卡在情绪上，
对
这个点，可是其实。情绪应该是说，我们的眼睛如果看到的是情绪，那你永远会有处理不完的事情，而且这个关系只会更复杂。
对，
所以你的眼睛应该是要看这件事情的本质。
还有，我觉得就是学会沟通。你刚刚讲，我就是觉得，是学会沟通。有时候
就是要学会把自己。我一直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刚刚讲的其实是你必须要积极的去经营它，你要主动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被动的等说。反正他应该会来跟我讲吧，不会，因为那个人跟你一样都在等
啊，等到怎样何年何月，
然后就爆炸，这个关系可能就会从一点点裂，然后就爆炸。可是你要在爆炸之后多年以后再回去看，其实就不就是一件很彼此大的
事
情，
很小事，对，
那却会因为这样很小的事情没有把它厘清，或者彼此的误会，然后就爆炸了。
对，
你会觉得好像。得不偿失吧，对啊，所以我会第一个，你刚刚讲的说这个情绪的累积，我会劝你就是冷静下来，然后去人家说旁观者清啊，然后那个奶茶林会讲怎么样怎么样，我的确也会有相同的问题，但是
你真的有做
我真的去做，
对，
我真的积极去做，我们两个姐妹也会吵架，也会不高兴，前阵子还为了前几天我们不是在弄那个保温瓶不保温瓶的不是那个杯子、
啊、反正家人都会吵架、
就是、对啊，那也不是吵，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不是吵架、
哦、那不是吵架，
那是你为了我想、我想说那、这样子会造成你的压力，你会说啊这样子，
每个人都是为了彼此想啦，
对，就会觉得好像最后聚焦并不是在
就失焦了
那个杯子上面，
对对对对对对，
我也会啊，可是我并不会放弃跟你沟通、
哦、我也是啊，我不会啊，我不会放弃沟通，
就是你已经进步了，可是以前你会拒
就脸盲吗，
对，你就不讲，然后
不会啊，我现在都会啊，
现在我就会先一直丢球给你，一直丢球给你、就会有反应，
我现在都是走，可是我就很两端很两极，
你还在练习，
我以前是都不讲，我现在 是全部跟他翻牌了，全翻，
我把它摊开来，
对，
拿一张牌，
全摊开，
你自己
来一张，就是要哪就讲，要哪就全摊这样子。
对，可能我觉得在学习沟通这个路上，大家就是可能一开始你就会很极端，因为你抓不到那个轻重、
你就觉得不是黑就是白嘛。
对对对对、可是其实人生是有很多
灰色地带，
就是一直在调整的状态。比如说，我今天因为这件事情，我应该要怎么说？这也是一些技巧，然后有要注意到什么。
所以我最近就被我男朋友讲说，这才叫中庸之道，不是你那个不上不下是中庸之道。
对对对对，男朋友说我正好就是刚好帮我们这一段做了一个结论，其实不是 一就是你不是这个样子，就是很多是中庸的事情，你必须要看着这些人事物去找到一个你可以做的事情，
恰恰好的度，
对，这是需要长时间的
练习啦。
对啊，你开始一定会就像 QQ 这样，可是久了之后你就会知道说怎么做其实是恰到好处的。就跟煮饭一样，一开始不是煮太烂，不然就煮太咸，就是煮的不熟这样。
哦，而且他跟你都会跟我讲一个观念是，没关系啊，如果是真的是你的好朋友，他不会在意说，你讲了什么，反而就是会愿意跟你沟通。
真的啊，因为我如果真心的好朋友，我们是看到你的真心，而不是看到你做错的那件事情。
哦，对对对对，
我们会这样想。那如果真的你让我不舒服，我让你知道。是因为我会觉得说，这是必要的一件过程，
沟通的过程。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我没有讲，你会知道吗？你又不通灵，
所以讲这两集就讲时间对你是什么？生命嘛，
对，
你不要做后悔的事。所以对你很重要的人，无论家人、朋友，不想要有后悔的事，就是这样很不爽，就打算骂他，也好，
对对，也好，我宁可你炸开，
对对对对，
不要你
都不讲，其实会带着遗憾进棺材。
真的，这句话真的很经典，我真的很爱 QQ 就是这样，不可能就是啰啰嗦嗦给我，可是你都是每次就是惊人，对，请把这句拿荧光笔拿起来画重点，不要带遗憾进棺材。
对啊，因为如果你觉得它不重要，那你就好吧，就都不要讲。
对啊，
都不要讲。
对啊，是没错啊。
然后你不舒服，我不舒服。
对啊，如果真的觉得他不重要，关你屁事，你就是直接头转了就走。
哦，对啊，所以爱的相反不是恨，是冷漠。
哦，对啊，对，没错，这是人与人之间最远距离，
就是、
不需要有距离。
像你当主管也是嘛，你会念他，就觉得他有救啊。
哦，对，
我想要替他好，我今天都不想念他，放弃他了。
就放生他，就跟那个安亲班老师常讲，你要管的是，不是安亲班，只要所有的老师应该都有同样的心得。
对，
现在小孩不好管嘛。
嗯。
那如果说你的小孩不让我管，没关系，我放生你，那不是我小孩，
我落得轻松了。
对，你就不用管他，反正那人生是你这个妈妈负责的，关我什么事啊？
所以我现在人生看很开，我觉得我现在都不想要讨好任何。
不需要、啊，
因为我的时间很宝贵啊。对，时间管理，时间宝贵，
没错。好，那你除了说这个部分之外，你最近抓了还有其他问题？
就是我有点用错力，因为可能我很多我会去习惯在舒适圈，有些事情我可能真的是做很快，非常快。
你速度很快，而且很精准啊，
很精准，超快的。可是我好像应该要再多练习，是我要跳出舒适圈，不要再去做这些事情。
对，是啊，这也是我想要给你的建议，就是。其实有些东西你做多了，你快很准，这是我觉得是所向披靡，就是这个东西真的是无人能够超越。
对，
它的文案啊等等之类，我觉得你真的很难在里面挑剔什么，就是鸡蛋挑骨头的概念。可是我会想要跟 QQ 讲的就是，其实你现在在做的其实是你自己的事业，
对对，
或者是像你之前跟你前夫做的那事业，我觉得也很不错，就是开始有当老板的经验，
对，老板。
但是因为刚开始嘛，有一种土老板的感觉，不是说好也不好，因为你开始练习有老板的心态，然后你可能要管人事啊、成本啊、钱啊，你开始有这样管理，这个是比我强很多，因为你很多年之前
实战经验，
对，就是你是在练习的，
对。
可是，在专案上面，其实是你比较弱的，所以你应该花
更多时间，
更多的时间去钻研，去钻，就是磨。磨那些你不会，就像你讲
练功啊，
对，跳脱你的舒适圈，所以我会觉得说，你应该去找
不同的类型，
对，不同的人去练习。
像为什么我现在做久了，因为就是大家就是来找我的都觉得反正你很快啊，
对啊，
你一天就好啦，那反而我如果隔天再教，我就觉得太慢了，
对啊，
然后我就觉得
宠坏了啦，
对，然后就觉得应该的，
没有没有，我们都是拿着感恩的心在拜托别人帮我们做事的，才跟你不一样
哦。可是也是我宠坏别人，不能这样讲，
对，所以我觉得你自己也必须要做一些调整。如果他真的很在乎你，你跟他说你需要多少的时间，大家来做一些调整。我觉得应该都
好，而且是我自己的问题，因为我刚刚听你，你就会把自己放在优先，你先爱自己，你会先给自己，
因为你没有爱你自己，你就会影响到所有事情，你就会变得
很对。像我很忙，我刚刚跟你讲，我会抽掉我自己，原本我要练书法，我原本要干嘛，我会先抽掉自己的事，然后来做别人的事情。
对，各位亲爱的那个听众们，你们听到了，我觉得最大的禁忌就是把自己丢掉。如果你把自己
放一边，
对，你把你自己丢掉了，那你人生到底是什么？
为别人活，
然后你得到什么？
得到很
你
委屈，委屈，
然后就进棺材。
委屈是求不了全的，
是真的，委屈是真的求不了全的，因为你自己委屈，旁边人也不会因此而快乐啊。
是啦，就像你刚刚说，我都是为了情嘛，人情。
对，可是不能够这样做，所以最高效的那一个生命或是时间的管理，你必须要把自己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丢出去之外，这句话我们应该讲了10万次，大家一定要记得。
嗯，
然后再来就是你必须要先把自己照顾好。
对，就是运动还是该运动就该运动，
该运动你该突破就是要去突破。比如说，我觉得你应该要在专案上面、专案管理上面这件事情，应该要去做一些突破。我宁可你去接其他的专案来做，
或是不同产业类型。
对，让这件事情不断的磨，不断的在精进。
对，
对你的事业才会有真正的帮助。不然你会觉得事业做那么久，怎么还是这个样子？每天看那个数字有什么乐趣吗？因为其实你的眼界是，当我们的眼界是小时候，
对，
盯着那些数字，那个数字是小的。但是如果你可以把你自己眼界变大的时候，你的 scope 变大的时候，那数字是几倍在跳的。
我知道啊，这些都是自己给自己的价值啊。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你可以去做更多的练习，要做更有价值的事情。
嗯，就要练习啦。
等一下节目结束，马上打电话给你男朋友说，我不干
了。那不至于啦。
对，就是请你要尊重我，我也要运动，不要一天到晚说
他倒不会，倒不会，倒不会。我只要反应跟他说，我要运动。
反正他不听这个节目嘛。
反正他会希望我先爱自己。
对，其实我觉得他很优秀的是他真的有真心在爱你的立场在那边想事情。
嗯，他说你可不可以凡事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对啊，
对，
这样子互动起来是不是才会有彼此提升，然后更有效率。
他甚至说，如果你做我们之间的事业不开心，我宁愿你不要做。
是啊，因为你做事业并不是让自己不爽，是让自己开心的。
对，他说
事业是成就自己的一个途径。
嗯，他我觉得他就是很三观很正，他就说感情才是重要的，
是啊，
这件事不重要的，
因为你跟他谈是感情啦，所以他有抓到重点。所以我们一直在说，当不管你在做专案的时候，你要看清你的目标，当你要经营的人生的时候，你要知道你人生想要的是什么，当你抓到重点的时候，你就不会迷路。
他就觉得我都一直把自己，
你就是会很容易迷路，你会把自己遗弃，
对，
这是很不能有的态度，这样你会不快乐，你不快乐身边的人就不会快乐，
他就遭殃了。
对，他遭殃，然后我就担心，然后我们两个就会联手起来说，你干嘛？
对啊，然后他就说，对啊，对其他人也是，他就说啊，你不要做就不要做啊，你就拒绝啊，你干嘛要勉强啊，就给宝啊呢？
对啊，
对啊。
其实我们要在讲的就是说这个时间和效率的事情之外，我们发现我们自己会讨论很多就是人情世故的事情，其实我们生活上面真的会卡关的永远不是真正的问题，
都不是事情，事情简单都是感情，
对，就是这些很拉里拉
感觉问题。
对对，没错，但是你要把感觉问题丢掉又很困难，
因为我有这种感情，
我们不是机器人，
对，我们这种感情。
对啊，
可是这样就不知不觉又落入我妈的她的模式。对，
可是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只要你练习高效的思考、高效的作业这种好的习惯的时候，你会变成是一个正向的循环。但是如果你不是这样操作，不是像我从上一集到现在的那个心法这样操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是负向的循环，然后有一天你就卡住，然后你就会发现自己好像有一点忧郁、有点躁虑这样，躁郁这样子，
因为你就跳脱不出来啊，
你就跳脱不出去了。
对啊，
这样就会有点辛苦啦。
而且有一个法则是，你越在乎一件东西，你越得不到它，越做不到它。
对 对, 对，太执着。
对，所以如果很跟我一样很重感情，其实应该事情发生，应该是先把感情放在一边，先解决事情，就是跟一般人会是相反的。
对对
对,
对。所以这一集大概就是前面在讲的是我大概我的生活，还有就是我的 daily life 的一些分享。其实不管是你要切时间，你要切工作，你要怎么做，要怎么样提升自己，那都是方法。但是中间会阻碍你的，就是像 QQ 说的，永远不是那些方法，因为你方法都知道的。
哦，
难道不知道吗？
我之前写一篇文章啊，都是自己挖自己的坑，然后自己往里面跳，然后再挖更深一点。
所以你现在是
都是自己在找自己麻烦。
QQ， 你现在是在倒栽葱吗？就是你的脚在上面，我在下面。
而且我其实最近有听到一句话，就是尼采写的。我们就说我们到老都会看一些哲学的东西嘛。
对，没错。
对啊，他就说会匆忙度日是共通的现象嘛。那这些原因就是每个人都在逃避、逃离自己。
对啊，就是刚刚讲的、
啊，
你把自己丢掉，你怎么会找得到自己呢？
啊啊、
这
很重要、啊、
是不行的。然后结果就像你一开始、上一集一开始讲的那个剧有没有？你就要花更多的时间成本去把自己找回来。
对啊，还要去个云南住个三个月是
怎样？不用啊，那你每天都跟自己相处，你为什么不去找自己？不是很快乐
啊？有，我在那个低潮，2018年那时候低潮，我就不是去欧洲20天嘛，
嗯，
然后我就说我要找自己。对啊，体验是一回事，然后有个朋友就跟我说，其实找自己不是不需要到很远的地方。
是啊，
嗯嗯，
因为最远的距离就是你看不到自己，这跟真正的距离没有关系。OK，
所以我们今天的结论是，还是要找自己，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对，
就是还是心法。
对，然后你要累积那些习惯，就是像。大家如果有看很多书籍的话，
嗯，
其实就是
嗯，
功夫要练起来，从心里开始练，而不是把它当口号在喊。
你说以前那个武侠小说都是武功秘籍，都是心法最重要
开始，对，不然的话你只是光说不练，或者是你这边不知道焦头烂额练什么，你会失去方向，然后走火入魔。跟你讲，
对，蛮贴切的，
是不是？是不是这样？
对，
对啊，所以其实你要你的思考框架对了，然后再去把东西练熟悉练起来，
嗯，
我觉得事半功倍之后，你就会更清楚自己，更清晰自己要的是什么。因为有的人可能他就是你就说，嗯，哦，奶茶，我真的还不知道我自己要什么。有的人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都很正常，
很正常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可以停顿下来，暂停一下。
对对，
所以有句话叫做"慢慢走比较快"。
对，而且我会我自己的最近的一些心得就是，其实不一开始我是慢慢走，所以我也是一直都要慢慢，
嗯，慢慢走，
然后去规划，那规划日常，嗯，把自己想要的东西都放在我的日常生活里面。最近我有一个心得就是，有时候你跟，因为我刚说人不是一个独活的嘛，你是跟这个社会很多
群居动物啊，
对，我们是群居动物，嗯，所以不管你是跟谁，或者是跟哪件事情，是一种共同跳舞的关系。
你
要
对我，
对对，你要感受一下身边人事物的节奏啊，嗯，啊，不然你又踩你的脚，你揍我一拳是在干嘛？
你不舒服我也不舒服。
对，所以其实，嗯，而且事情本身不是要处理的很快，我现在就是马上把它解决掉，好像脸上有一颗痘痘，要把那个痘痘挤出来，不用，
没有那么简单啦，
啊，没有那么急，
嗯嗯。
重点不是再把它挤出来，你再去留那个伤疤嘛？
对，
而是你要找到那个节奏之后，跟别人互动的节奏，或者那件事情的节奏，和，
嗯，
看到那个核心之后，再慢慢的抽丝剥茧把它完成。有时候，嗯，人与人之间的讨论，或者是在互动的那个过程，并不一定一触可及，就是像我以前个性就很急，
急性子，
对，我很急，就是觉得这开会马上就有决议，为什么不有决议？为什么不可以有决议？
我也蛮急的。
可是其实现在的决议就是最好的决议，大家都心里还没有准备好，或者是像我刚一开始讲的，
嗯嗯，
我们并没有共识啊，我们想的东西就是你想东我想西，怎么会有交集呢？就是勉强有交集，也不是最佳解啊。
对啊，
那何必呢？
就等待时间吧。
没错，嗯，好，给你做总结，耶，yeah ！
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然后多多爱自己，然后因为人生不可能重来，
嗯，
对，时间你知道哪一天是最后一天，然后不要再做后悔的事情。
对啊，所以你要时时刻刻知道说你自己今天可能是最后一天，
嗯，
就像我们之前不是很有名一本书叫什么，嗯，人生的什么最后
14
堂课吗？
堂课老师，
对啊，就是类似这样的概念，嗯。你如果常常是有这样的概念的时候，你做每一件事情就不会走错路，
就会很有意义。
对，然后每一件事情就会堆叠的更有效率，因为你会越做越开心，
嗯，
把事情想对了，你就会欢喜起来。这是我们老师跟我们说的，也跟大家分享。
好智慧哦！
这一集就这样啦，
好，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喜欢我们的朋友，别忘了关注我们节目哦！
快来关注我们吧！不要怀疑，也别忘了追踪我们的 IG 和 Facebook 17 Fun Chat。
好啦好啦，
下期见，
拜。Bye。